大家好，欢迎来到宁夏路66茶房，我是蔡佳璐，
我是宁夏路黄宗宁。
好，今天我们做这一集，相信对很多家长来说也会觉得非常实用，因为我们要聊的是选校。
好，时间又到了吗？
就差不多啦，因为今天上架差不多三月初左右嘛，然后很多这样，其实三月初很多家长跟几年前就已经在想这事情了。
对对对，
你说三月初到了，要真的学校暑假之后要开始进入到新的阶段，新的学校，三月才在想这事情，老师都已经晚了。
我跟你讲，我前阵看那个亲子天下2023有一个调查，37%的家长三岁的时候就在想小学要上哪里啦，还三月三岁。
我跟你讲，我不久前才在跟一个家长在聊，他也是在想，他小孩其实已经念小一了，但进去之后就是一般体制内国小学区国小，实在是很不适应，就在讲到说哦，未来要换学校什么，就在考量这事情嘛。他也是在讲到，他就想那未来国中呢，那之后要国中要考高中的时候怎么办，如果要念实验学校的话，国中要考高中怎么办。我想说哇，那你现在才小一耶。
对啊，
对啊，
但我觉得三岁开始想，或小一就在想，我不敢说小一想太早，但三岁想真的有点早啦。因为你知道等你小孩上小学的时候搞不好政策又改了
啊，真的一定会改，
对对，
因为现在真的变化很大。
今年好像是108课纲全面覆盖国中国小高中嘛，
对，
所以你想想看，你小孩一岁三岁的时候，可能你还不晓得这世界在三年后五年后会变现在这样。
如果大家孩子再小一点点的话，我们其实有在讨论我们要不要讲一集118课纲咧。
对啊，118课纲快要
对啊，我们都已经在往后聊到这个了，所以其实真的变化很快。那也显见家长很焦虑齁。那刚好这一次三月份要出干亲子天下的这个月刊呢，其实也在讲相关的题目，在讲选校，然后就有一些趋势性的发现。第一个就是从你刚刚有讲到的，就是今年八月即将要迈入13学年，会是108课纲全面覆盖国小国中高中都覆盖了，
就是，不会要有一国两制的问题。
没错没错没错。那另外呢，有一个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常看到的双语学校，全台湾到目前为止2111所，比四年前是多了5倍。
就是
不是50%，是5倍。
就原本只有500所，不对，数学不好，400所，4520什么2000。
对对对对，难得碰到你这数学算错的时候呢。
数学算错，露露纠正我。哎呀，
还有科科的笑了的人。好，另外还有一个趋势呢，我觉得大家比较都很清楚掌握，就是真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少，然后这个对减幅呢是非常剧烈。还有呢一个趋势是选择私中的孩子人数越来越多。
是哦。
说现在大概每7个国中生就有一个是念私中，私立国中。那我们家有一个是念私立国中啦。
是。
或许大家等一下也可以聊一聊。
就是其中一个。
对对对，我就是其中一个。然后实验教育的学生数10年时间增加了快要12倍。
你也是其中一个，
我也是其中一个。
你都真的是的，
因为我们家三个嘛，所以就可以分布到不同的状态。
对对对，
像刚才讲那个双语学校啊，我们家有一个在双语学校，
都有
国小的，对，所以这里面我有好多个，
都凑满了。
还有一个趋势呢，就刚刚从你有讲到的，有将近40%的家长在孩子满3岁之前就已经很焦虑了，就已经在找说我们家孩子以后要上什么小学，体制外啊、体制内啊、学区啊，或者是要不要上私立学校。笑什么的就已经在焦虑了，
而且变跟我们以前不一样，是就因为这样的想东想西想东想西，最后有47%的父母是
将近50%，
将近50%是读学区以外的学校，
就可能要开车接送比较远的。对，
这你倒是没有，你那是学区内。
可是没有体制外的那种就一定会是学区外啊。
当然
对，
体制内的是学区内，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跨学区之外，还有就是甚至跨县市就读的。厉害吧？
这个，
很远欸。
不，这倒不一定，知道？因为我以前小孩一岁的时候，我们住竹围，就一站就到台北市了，这样就跨县市了，这种不太算
了。所以还是要看你的那个居家的环境，
对对对，
所以你就是跨个桥就会跨个县市这种。好，你帮我们提出了一个还不错的解释。总而言之，这次亲子天下也就把这个8个数字的趋势有做一个整理，然后当然有我们现在比较常听到的体制内啊、体制外啊，然后有私立学校，尤其在国中端，很多孩子都选到私立学校，都做了一个整理。那刚好现在三月，很多如果正在这个阶段家长， 我记得我们几年前曾经做过这个题目，
是
那真的是有感受到大家在这个阶段就是这么的焦虑，一年一度的焦虑这样子。所以觉得今天我们再来做一做呢，我们的来宾会带给大家一些不同的视角。
对，嗯，跟我们一两年前做的时候我们来宾不同，我们今天赶快介绍一下。第一位是张雅玲，新科立法委员张立伟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这我们的节目第一次有委员来，我们之前有邀一位就是葛如君宝博士。对，可那已经又好久以前了，那时候根本完全不会想到他后来也到立法
院。我搞不太清楚，所以录音的这个时候雅玲是已经
对已经就职了，
就职了。
对，但是邀约的时候还没有就职。
二月就已经开议啦，
只有你们这种新闻主播才会知道啦，我们根本搞不清楚。
他今天能够坐在这边我都觉得厉害了，因为在开议期间尤其刚开始有时候要选招委干嘛的，然后各党都要抢那个席次嘛，有时候都要夹洞啊，这样就是最
真的你们真的很厉害，
就是最精彩的时候啊。
对我而言，你知道我以前小的时候我住在那个成功中学的附近，所以对我而言
立
法
院很近。
对立法院对我的概念就是如果桌子椅子被丢到外面来我就知道换了一批了。超不环保的各位，他们只要一换一批立委桌子椅都丢到外面去，因为要
办公室要换
新希望什么，
对对对，
然后找风水师什么移来移去的。
我捡了不少家具回来，
是不是？
对，我去捡了。
而且像雅玲那种就是原来完全不在政治圈内的要进到立法院，那挑战很大，那不是办公室桌椅的问题而已，连包含他的助理团队，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说哦，我对于教育有兴趣，我对于什么有兴趣，那法案的本身是非常专业的，那都很需要一批专业的助理去帮忙，那个他们刚开始很忙活。
对，就是选候职的时候真的是拼命找人啊。那当然刚好就是说因为过去这几年一直在做儿童游戏权倡议，就会跟立法院有一些委员合作，所以就
也不陌生的
就跟他们的一些助理们联系，看有没有意愿就是来我们这边一起来努力啦。
哦，就是刚刚就是说哎，你老板是不是很那个，你要不要来跟我
这我们来我现场问一下
你老板这次没有选下
那个比较那个有点伤啊
还是跟我们做一下简单背景介绍，你过去是我们也有访问过嘛，就是特色公园联盟的嘛，
对
不对？
对，我过去是在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工作了等八年，对，一直在做的就是儿童游戏权，包括就是特色公园，还有学校的游戏场，还有包括在户外街头上面的街道游戏，封街让孩子去玩耍这样子。对，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讲儿童的发声表意权，好，让儿童来自己表达自己想要什么做什么这样子，然后来跟大人做一些沟通这样子。
是、
哦、我们在还没有开录之前有跟雅玲小聊一下，哇，他真的很尊重他小孩，他三个小孩的这个教育选择
完全不一样。
对，我们先赶快介绍下一位，下一位是安安妈妈。
大家好，我是安安妈妈。
所以安安是你们家的哪一个，大的还小的？
安安是大的。
大的，然后你们家两个嘛，对不对？
对对。
也让我们大概了解一下你们家的背景状况。
对啊。
我有一个儿子安安，他14岁，现在念国二，然后念的是私中。那妹妹9岁，念的是公立国小。
你看他也是跟我们家一样有念四中的，
真的呢。为什么这样选择，待会我们再聊一聊。
对，
好，好，那其实我们继续回来这个拷问雅玲，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的教育的选择，那我发现你的孩子真的也是跨界跨很深，而且三个孩子都选择不一样的路。我只好奇当初你我就直接讲了，我听你的刚才的分享，老大是自学，然后最后再进体制内，这简直是天平的两端啊。
体制内的国中，而且还是属于比较升学压力比较大的学校嘛。
龙头的，对。
因为后来我们没有顺利进入龙志同，因为我们太晚才签了，就是没有早点想嘛。刚刚人家那种3岁开始想的比较有机会
。是不是真的如果认真讲起来现在3月才想要念什么学校，有时候想要的学校是已经来不及了。
龙志同，我都讲个笑话，龙志同新志同那附近的那个每一户里面的儿童比例是全台湾最高，
那真的
就一个一户里面可能有5个小孩、你以为生育率高，没有，大家迁户头进去。
是因为那个学校，你刚刚讲那两个学校都很靠近台大的关系吗？整个学风，
我不知道啦，我以前就读那边，我也不能觉得怎样。
但是
时代不同，时代不同。
对，但我小孩是进了一个虽然不是龙字头的学校，但也是一个升学压力蛮重的学校，
但就是体制内国中，
对，就体制内。
这个转换真的太。 太巨大了，从自学到升学压力，不要没有填压了，不好意思讲填，就是比较至少是体
比较升学导向的啦，
对对对对，
压力比较大的学校。
对 对, 对, 对，我想最主要是因为我小孩小时候，那时候我们是做自学嘛，所以他一直到十岁之前，他其实都是
为什么做自学？
一直做自学哦，其实是那时候因为他自己不想要去上学，因为他觉得每天都要去上学。就是好多事情好像都绑在学校，因为
他有上过然后不习惯吗？还是、
他上过幼儿园一个礼拜，嗯，对，然后他就觉得因为那时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刚刚好我生第二胎，嗯，所以他觉得自己好像是被爸爸妈妈丢掉的小孩，嗯，对，嗯，所以那时候就变成说他觉得我不要，因为我觉得你就是把我丢掉，你就是只要管弟弟妹妹这样子，嗯，所以我不想说好那没关系，我们就是先不要让他有那个对学校有抗拒，嗯，那我们就还我自己觉得我心有余力，所以我就先把他就是带在身边了，然后跟着一群家长，就共学嘛，
嗯，共学团，
对,
对，
反正就还是可以玩耍，还是可以去跟人际互动，因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人际互动。
可是你讲的一派轻松，你知道不想上学小孩超多的啊，
对，
觉得被爸爸妈妈丢弃的小孩也超多的，
对，
觉得啦觉得啦，不是真的丢啦哈，
对，
那想自学然后就开始头皮发麻的家长也非常多啊，
对，
而且我看你的 profile 你自己并不是这样子成长
的，就是教育
背
景，是不是？
对
对对，所以当初你跟你家人是怎么样
达成共识？
哦，其实那时候因为我一直录，虽然我不是念教育本身的啦，但是我那时候就读了很多很多的书，我想要去了解这样子，嗯，那其实我小时候是念蒙特梭利，嗯，对，我小时候我妈妈让我去念的是蒙特梭利的幼稚园，嗯，对，是非常早期，我妈应该算是实验教育的那种非常早就有那个概念，像我们家就会有那种下山学校这种书这样子，嗯，对，那所以在我们家其实没有太大的冲突啦，对，因为我觉得大家的理念都蛮接近，就是如何让一个孩子可以，
所以你老公也支持的，
对，我老公其实也是支持的，wow，对，就是做，但是他是有一个，应该说他不是全然无条件的支持，他是有条件的支持，嗯，就是说他还是要知道说孩子到底在做什么，他们有没有一个规划，跟你里面的思想是什么，嗯，架构是什么，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有做这一些的了解跟沟通跟理清这样子，嗯嗯
嗯，那你们到上国小的这个阶段还是选择自学，
对，
这个中间有一些心理的挣扎吗？
其实没有挣扎，欸，
没有挣扎，哦，
没有挣扎，哦，对，因为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自己在过去在外商待了很多年，那我们真的有非常多，真的坦白说外商有太多太聪明的小孩了，嗯，对，那我自己会看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很优秀，像什么哈佛的，然后又是游泳校队，或者什么商学院，就是都是那种学历很厉害的，可是他们就是可以感觉到他们还是非常重视他们其他事情的探索，对，那种户外的，像我就有一个同事，他就跑去甄选那个风台湾的主持人，对，
就是 Jenny 的那个风台湾主持人，
对，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哇，这么优秀的人就是还是可以兼顾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怎么去探索他的兴趣，这件事情比较重要，所以我就觉得说没关系，反正我们就是在小学阶段就好好做这个探索这件事情，所以原本我就是规划小学五年级我们家所有的孩子都必须要回到体制里。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
在五年级是因为诶，这个地方就你要去衔接国中了，如果你在五年级它就会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学习的分量是更重的，那如果你觉得你之后要进去国中，你到小学毕业直接衔国中，那你一定会非常痛苦，
对，
对，所以我就想说那五年级你的时候你就回去来决定你下一个阶段，
okay，
你要自去自学还是你要在体制里。那进到体制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我希望孩子可以去理解真实世界的运作模式，对，因为自学或在实验教育好了，相对来说他毕竟有要拥有某一种程度的经济实力嘛，
对，这是真的，
对，那某种状态之下你就限缩了你的世界观，对，你对社会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希望他五年级的时候回到公立的小学里面去认识这个世界是怎么在运作的，对，然后有这些现实感之后你再来决定说，诶，国中的时候我想要怎么选择，对，那这个选择我就跟孩子讲，如果你国中要选择自学，报告你要自己写，计划你都得自己写，对，
所以等到国中阶段要选择要念什么学校或者要自学，这个选择你某种程度是让孩子有一定程度的决定，
没错，是，
所以你的老大就决定了就是留在这个体制内，他觉得很开心，
对，因为
他觉得很开心吗？
他非常开心，
欸，我跟你讲没上过学的人去上学超开心，不一定啦，不一定啦，不是都啦，不是啦，就是有些人，
对、嗯、他非常开心耶、欸、他刚开始因为他觉得好有成就感、喔嗯、就是说因为在自学团嘛，因为我们也是有一些报告、嗯、那他你做一份报告是无边际的嘛，你自己去想、嗯、然后你可能就要去读很多很多的资料去做出那份报告、嗯嗯、可是他就觉得进到体制里太开心了，我只要把书读完功课写完、嗯、考试考完我就休息了、欸、对，所以他就觉得、欸、这样 反而来说是很轻松，而且他觉得因为他在学校成绩蛮好的、嗯、然后他就觉得哇原来我其实是算是成绩蛮好的小孩，所以他就非常享受那种竞争的快感、嗯
嗯欸、体制外的孩子一进到体制内可以成绩蛮好这件事情是不简单的耶，通常都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像我们家自己啊从体制外回到体制内尤其到四中刚开始都是他们班最后那几名、嗯、然后过个一段时间也可以跑到中间了、嗯、但你就是花就是稍微能够跟上大家，我所以能够说一进到体制内觉得有成就感我成绩还蛮好其实不简单的、嗯、
所以那时候是就问他说哎、哦欸，你还会想要自学吗，他说不会因为妈妈改作文 我改作文比妈妈比老师你还严格对，所以他就觉得说哦我总算脱离我妈了这样子、嗯、
跟你们家三个后来两个的状况也不大一样嘛，
对嗯，那弟弟的状况就不太一样，是因为他是一个从小就喜欢生态喜欢到溪里就会抓螃蟹抓鱼啊、嗯、然后抓青蛙的人、嗯嗯
好适合体制外哦，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当他念小一的时候我就非常挣扎我要不要让他直接进入自学团，嗯，对，可是因为妹妹因为他们是龙凤胎、哦、妹妹是一个对外界是比较谨慎而且很紧张然后很希望你就告诉我怎么做我不会错的人、嗯、对，所以他有非常多的担心在心里，那我想说那不然你们两个就一起去好了让哥哥来陪伴你度过那一年级的焦虑这样子、嗯嗯嗯、但是因为哥哥第一天上学就在池塘里拉了一只青蛙这样子、
嗯、哇塞超酷的哎、欸，我要抓青蛙我还不知道怎么抓哎、欸，对不起、欸、我这都市小孩我不会整、嗯、我不会抓、欸、
对他在池塘里就拉了一只青蛙出来就听到广播、
嗯、他是学区内的公立小学、
哦、我们其实也不是我们是公立小学
但
是我们
是
跨区、
哦、跨区嗯嗯，
对
哇你真的凑满了刚才说的
对用就是跨出我的学区去上学这样子、嗯嗯嗯、对那就听到广播说哎、欸，小朋友那个同学那个青蛙请放回生态池只能够观察用、嗯、然后就瞬间他的世界观就重新被重整这样子、嗯、因为过去他都是可以抓青蛙的、嗯、
就很不习惯
对所以后来在他二年级的时候我觉得妹妹心也很 OK 了我就觉得说好吧那我就让你回到自学的团体里面去抓青蛙吧、okay. 这样子
哦， oh, 所以在很早的阶段龙凤胎的就是两条路了不一样
对
所以我刚才讲说大部分家长就是拜托一天要送三个小孩然后送三个地方你们两个就待在同一个哦你真的很拼
诶、
欸欸、
我也有送过三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真的很拼、嗯、真的、
嗯、早上光送小孩就花掉一个多小时
了真的还有接小孩的时候
对啊对啊
登记做 Uber 司机的话还可以
哦可以哦可以我觉得蛮顺的
妈妈你们家的哥哥对不对刚刚讲是念私校嘛私立中学这样你当初的考量是什么
嗯我们家哥哥本来是念公立国小嗯然后我们也觉得没什么问题学校也都很顺利然后老师人都非常的认真、嗯、那我会接触学校其实只有在园游会啊运动会的时间才会去学校里面看他们在干嘛、嗯、那前一两年都会觉得很有趣啊都很新鲜嘛因为我也是国小妈妈第一次成为这个身份
第一个孩子
对对对、嗯、后来到了第三年第四年我有一个很小的感觉但那个感觉当天立刻放大就是我观察到运动会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晓得念公小的爸爸妈妈有没有这个观察就是他跟我们30年前念小学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
做的那些事情
对、嗯、然后有一个地方我最不适应但很有可能我小时候也是如此、嗯、就是说他们进场的时候会面对司令台表演、嗯、然后我会发现他们就是面对着司令台上面所有的老师和长官还有来宾做他们的动作、嗯、然后我们所有的其他的孩子和家长都在看他们的背影
嗯哦，
那种感觉我突然很深刻很深刻对然后再伴随着另外一个学校的校长来了他要致辞然后里长来了、嗯、他要致辞、
嗯、议员啊
议员来了、嗯、对他要致辞、嗯、慢慢的我就觉得诶跟我小时候的场景有那么一点点像、嗯、然后我就那时候开始有一个念头是 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可以让我的孩子在不同的环境、嗯、然后可以试试看有不一样的学习的方法、嗯、那大概是我儿子中年级开始我开始萌发了这一个想法的
想法、
嗯、对，其实功效并没有什么不好，也没有什么适应的问题，纯粹就是看到那一个场景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启发。
嗯， 嗯，可是通常会这样子可能选的会是先学校会提出来学校、嗯、但你们后来是进私中欸。
对，但因为我选的那一所私中它又蛮不一样的、
哦、因为私中都很多种对不对、嗯、
对，
因为有一些私中、哦、那个面对司令台的时间更久呢。
对对对，当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之后啊，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就是、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搜索过市面上有什么私中，我只是在想有没有别的选择而已、嗯、然后因为我们家爸爸他很喜欢运动、嗯、有一天他跑去观音山自己自主越野的时候，他就是
越野训练
跑到了不是一般游客登山的路径、嗯嗯、结果他就在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遇到一对妇女吧，他回来跟我说的，那个爸爸拿着一个地图然后问我先生说
要怎么走，
硬汉岭要怎么上，然后我先生反而问他说这边不是一般人会来的，你怎么会爬到这里来？
带孩子，
对，带大概国小的孩子、嗯、他说这是我女儿学校的作业、哦、
辛苦了爸爸。以前学校最顶多就是帮孩子做做灯笼，有没有那种，
现
在
还
要
爬
到
莫名
其妙的
硬汉岭。
哇，这完全切中我先生的
就是孩子是念哪个学校的、嗯、
对，然后
有这种课程，
对，然后这学校名字就出来了。然后过不久，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巧妙的缘分，是我和我先生在河滨练车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学校的孩子满满的在骑单车在做练习。
对对，因为我知道你们念哪个学校，我也曾经常常一大队的、嗯，就是穿着他们学校的制服，嗯、
对，
然后再骑车，
对、
嗯。所以像你挑的私中，也不是以升学为导向，可以这样讲吗？
嗯，我觉得不是，
对不对？嗯，所以真的是大家听到私中，像刚刚我们看到的数字说，说啊，你看现在小孩都是送私中，你第一个念头就是108课，刚刚这样子搞这每个人的，对，结果可能根本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我内心也有挣扎，嗯、因为。其实我在我孩子很小时候我就希望他上建中、
哦、你是有这样期待的吗？
我想应该很多妈妈心里都会有一个期待是要上、嗯、
没有，
我
就从来
丑真的
我儿子是有梦想要上建中，
孩子自己想要上，
但他的梦想上建中是因为他觉得学校女生好可怕、哦、我上建中比较安全、
哦、对对，穿的那个制服就很少女生跟你讲话
过来人是吗？
会吗？我觉得还蛮迷人的、
欸、啊，真的吗？
对，妈妈的角度啊，
你喜欢沙漠色就是了。
妈妈现在就想要儿子上建中，所以看建中制服就喜欢了、
哦、那我制服给你
所以我同时有帮我儿子去报考另外一间七年级就要晚自习到八点的私中，
是
硬性规定哦、
差很多，对、那是规定、好像七年级一周就有2到3个晚上是八点才放学、那其实也蛮吸引我的，因为他有个像、就是有一个目标在，
对对对对，
就是说我会把你的孩子推向前五志愿、台北的、所以我两个学校其实差很多，但我都有在考虑。
那时候最后导致
我觉得
你
不能让你儿子知道，他去考那天就乱考，原来我什么都不会，最好我考不上。
因为都要考的啦，现在私中都要用考的，
都要考。然后我儿子很幸运是两间有考到，所以现在是选择的问题。
对，所以你们最后的选择是怎么做出来的？基于什么考量？
他刚讲啦，
因为
就是要去爬硬汉岭。
不是啊，可是他爸爸跟妈妈是内心交战呐、啊，
蛮交战的。
对啊，妈妈想要孩子穿你那个制服嘛。
对对，但另外一所学校看起来就不是那么的刷题导向的学校，然后最后是我先生说服了我、不是因为要让孩子在里头练三天、他是觉得我们应该重新定义一个小朋友什么叫做成功，
是是、是，
哇，这好核心的问题哦。
Exactly, yes.
因为我跟我先生其实以前也都是从公校这样一路长大，然后我们也在高中有不错的学校，大学我先生也不错，但是就是他会一直在重新思考说，他看他周边的人到底什么要叫做成功的人生，不见得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是，
所以他会希望我的小孩能够有不一样的路径。
但我觉得当然有一部分的家长是这种还挺，就是不说停留，就是说他自己有一个梦想是在那个升学的路径下面比较安全感，
因为我们习惯了，
对对，但也有另外一些家长他可能只是因为 他怕我如果今天走了别条路，我剥夺了我的孩子本来可以走安稳的路线，
嗯，
就是这可不是个读书的料子啊，然后就把他这个快乐的人生，快乐 的童年，然后结果蹉跎了他的读书这块料，发挥的
机会，
有人会这样想啦 ，I don't know， 对，
会耶，因为。我到现在都还会回想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是我儿子小六要毕业的时候，老师有调查他们同学都去哪里的那个表单。
哪个学校？嗯、
对对，我看了之后其实也蛮害怕的，因为大部分的同学都去了公校五虎将、嘉威阁。嗯
嗯、不雅玲，因为你现在在立法院，我们刚刚稍微聊一下，你接下来在教育委员会嘛，
对，
你自己来看像这样子的趋势啊、或者是亲子天下做的这些表单啊、你会觉得这个主要是因为政策方向的问题导致我们家长还是普遍在这件事上很有焦虑，或者是家长自己观念的问题？
我自己觉得可能在这个部分都有诶、欸、就是你看前阵子不是有个新闻很有名吗、
虎妈牌的行程表、
我觉得这个还有家长的焦虑还是存在，因为就是那个过去的思维还是可能会认为说啊，我的小孩子一定要走这一条路，可能其实是希望孩子好，我相信他的目标一定是为了我怎么样可以给我孩子一个最好的未来，对，所以大家会用这个思维去思考。但是我觉得像我自己可能会看，就是说像世界经济论坛，他在从2015年开始，他就不停的在讲未来的趋势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所以如果你去看他的这些报告，他就会告诉你说，未来可能在某些工作都会消失，好，然后未来在世界，对啊，你要成为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人才，你需要具备的能力是什么？对，那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他抓到几个关键点嘛，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啊，
对对对，
对啊，
大家总讲这个、
然后人际沟通的能力嘛，还有你的创造力，对，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去理解这一块，那当然，我觉得学校的教育，我们也的确还有需要再调整的地方，怎么样去让协助家长一起去理解这一块，然后因为大家目标都是为了孩子好，所以我们就要更了解未来是什么样子，才能够真正让我们的孩子好，这样子，对。
其实我在整间 也听了不少故事了、甚至有不少鬼故事。比如说我们就从最简单的在家自学，我就有听过在家自学学到后来就是根本迷失方向，家长两个人都慌了，互相指责，
对，非常多，
对对对对 对、
对。
好，那再往上一个等级的是实验教育，
对，
哇，当初被这个实验教育的校长诓骗，然后唱了一个高调，然后再来私校更不要讲了，然后进去之后，这个认为可以往一个很康庄大道，之后可以考上超级好的高中或大学，然后那小孩被逼到真的是都快自杀了，然后爸妈只觉得咬牙撑过去就好，睡眠不足什么什么，这个也是大家应该都了解，所以我觉得啦，最幸福的人是谁，就是你刚好你家旁边的那个学区的公校，刚好那个老师那个学校就最适合，不是说适合所有人，就最适合你家小孩。
哎呀，这个真的是要靠祷告、
这个就是
这个真的很难讲，完全没有办法超出在自己的。
我觉得雅玲的老大可能就刚好，那是现在是学区嘛，对不对？
现在就在学区，
对、啊、
走了五分钟就到了，
刚刚好。然后小孩喜欢，然后跟老师相处愉快，小孩这个我其实最 match， 但我们就是点到为止，但是不是有多少比例人可以这么幸运、不知道。
而且那跟小孩自己的个性，他的先天气质有关，
没错，
像刚才讲到你儿子喜欢在体制内的这种竞争啊或什么的，因为有些小孩就没有办法，
没错没错，
对啊。
那我觉得刚刚那个医师有讲到一个就是比较特别的孩子，然后他可能在学校里没有办法适应，然后就必须可能离开，家长可能就把他带去其他的体制去学习嘛、那我觉得其实就反映了一个问题，因为其实现在这样子的孩子是蛮多的，
蛮多的，
可是学校的特教资源有没有足够到位去支持这些小孩？对，
这个在以前我就有讲过，因为我们家孩子某种程度也是因为在体制内适应的非常不好，就是像刚才讲的那样子的孩子、然后我那时候因缘机会就赶紧让他到了体制外的学校，那我当时的体悟是说刚好我们碰到了这样的转换是适合这个孩子的，所以确实他在环境上一调整之后，那孩子眼神就从那种死鱼完全没有灵魂的眼、就突然有光了那样子、那个对我来说是短时间这一两个礼拜就可以看到改变，所以我当时非常诧异，就是一个学习环境可以带给孩子这么大的落差、可是也是同样的， 那个孩子自己本身的状况什么都有关系，或者好，我当初选择那个实验学校，那几年前跟现在又是长得样貌又不大一样了，所以那个变化真的很大。我都还蛮想要请教像雅玲好，因为你自己现在已经在立法院了，可能看到的东西更多，或许有政策面的，或许有趋势面的，然后当然你也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不同的个性，有不同的选择，这样子。你综整来看，如果现在有家长就处在这阶段，对于学校很困扰，你大概会有一些什么样建议给大家？有一些原则性的吗？
原则性的吗？先把亲子天下的书拿出来看一下，
先研究一下我现在有哪些选择
的。我必须说这是真的，因为我自己当年在我小孩子要进入自学团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是把，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有出一本，在那一年还有两年的时候有出一本，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就是把上面的，因为其实坦白说作为一个很忙碌的家长，你怎么可能去马上得到很多资讯，
研究所有，
不可能啊，所以你真的就是需要像这样子的书告诉你分析，然后你就去判断说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两个很重要的东西啦，第一个是说我们必须要足够了解我的小孩子，
没错，
关键
他的个性是怎么样子，就像我刚刚讲我的女儿是怎么样，我的小孩子怎么样，所以我才能够去从这个气质上面去挑选可能自己适合的。那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是家庭能够负荷的状态，
你说经济条件吗？
经济条件还有家长的观念，爸爸妈妈之间的观念是不是能够契合。因为我自己最常听到的就是说，好，这件事爸爸跟爸爸喜欢，这件事妈妈喜欢，就最后两个人就是吵架，那搞到就是每天都在吵架，那其实小孩就会觉得说，哇，其实是我造成了这样子的问题，那其实那整个家庭的气氛都不是很好。对，所以我觉得是还是要回到家庭里面的，不管是经济的能力状态也好，或是家长的教养态度好跟想象是要趋近的，那你们才能够共同的去支持孩子嘛。因为重点还是我们的目标是孩子要好嘛，
对对对，
对啊，
对，
所以家长一定要 OK， 小孩才不要 OK 啊，对，
所以就是先做一点功课，然后了解一下不同的学校大概什么样子的重点，
对，
然后回头原则就是你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跟我们这个家里头，我们夫妻之间有没有一个共识，这样子，
没错没错。那我也是非常鼓励，就是家长，就算你进入了公立小学也好，或者是私中各种体制之下，还是希望可以持续的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亲师互动。对，因为可能老师就算是实验体制的学校好了，配置可能比较好，可是老师其实也很难马上就去掌握你的小孩是什么样子，但是如果家长可以协助给老师一些 hint， 协助他，好，这样他就可以尽快的去了解你的小孩，然后提供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教学的状态，这样子。
是
像刚刚讲到那个公小里面，就是小朋友都是背对着来宾嘛，只面对着校长这件事。那其实我之前就在我们学校去调整，在去年的运动会上面，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小孩的表演。
你是一个以家长的身份，
因为我是家长会会长，我就跟我们所有的家长去沟通，希望大家可以去支持这个想法。因为我就跟大家去沟通说，因为小孩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其实也可以学会欣赏别人的好处嘛，他这个表演怎么样设计的啊，那其实这个运动会上面孩子可以透过这件事情去观察去学习，那他也可以更投入，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很棒的机会教育，
打造成红磡体育场，就是
类似这样子，
360度，对，
360度的，
就跳那个国民健康操啊，
对，就基本上就是家长一定会有些抱怨，就说啊，这样子可能我们这样拍不清楚什么的，那我们就会去克服，我们就想办法说，好，没关系，我们大家尽量去克服，那大家有什么意见都欢迎回来告诉我，明年我们再怎么样去调整，这样子，
这样就有出现好多个 C 位，不会只有一个 C 位，有没有？
对，
因为你很多角度都可以要，都是重点嘛。
对，
我觉得我随便乱讲了，就是以后 AI 应该可以解决这件事情，就用一个解析度超高的那个摄影机，然后把全部的小孩都框进来，然后就用 AI 定每一个小孩的个人的那个脸。
哦，我们那时候真的是我们用工人智慧，
工
人智慧，我们就是找了好几个就是有大炮的爸爸妈妈，就不同的角度，你知道吗？去拍，所以家长就会觉得，哦，没关系，我还是有可以拿到我小孩的照片，就是一场运动会
自己小孩放大放大
四五个 G，
还可以截成，
感觉好像到了明星场，你知道，四五台相机对他拍，
对对对，因为我每次在那场合，我都觉得这真的只有这样才认出来自己小孩在哪里的那种样，
那个
画面有没有？
对，
对，因为我们以前没有那种大炮，哦，每个家长在那边你挤我挤你，然后每次拍到小孩的照片底下都有一颗头。 啊、因为我比较矮嘛，就前面爸爸比较高，我只要透过他的头。
那安安妈妈你自己呢？你自己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你们自己也经过这样选校的过程，然后心里头挣扎吗？
我觉得不管选什么样的学校，我觉得当爸爸妈妈，我自己有一个过来的心得是认清我孩子自己的样子和他的能力，然后不要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另外一个分身。怎么说，就是我发现我在这方面以前有很大的冲突，我常常会觉得我的孩子为什么跟我不一样，他为什么考试之前没有像我小时候一样认真的准备。然后慢慢的大概要挣扎了四年之后，我才发现他是他，我是我，即便他是我的小孩。所以我觉得也一直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思考他的未来，我总会一直担心他未来会长成什么样的人。我会一直在我的框架我的世界观里面去帮他去找一个位置去放，可是慢慢的我开始跟他有一些脱离，有一些界限之后，我觉得很多事情可能不是我要去帮他思考的。所以给爸爸妈妈们的建议是，不论我们的孩子他现在是在哪一个学校，他的未来我觉得是他自己要去掌握的，而且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走过去。所以我不觉得要先帮他铺排好太多未来的事情。这是我现在能想到的一个建议，
就是不光是爸爸妈自己的责任啊，就不要把自己压得这么焦虑啊。
对，即便我有想过，即便我的孩子现在是可能在五虎将里面读书好了，我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也认为说他为了他的高中他的大学努力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是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在这样陪伴的过程中很焦虑很痛苦，每次到了孩子的期中考跟期末考的时候，他就会在脸书贴文说他很痛苦。然后他的成就来自于他孩子的那个分数。这样子的文字我就知道他很难受。对，然后即便他孩子已经国小国中了都还是如此，就是反复的这样子的难受当中。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他的孩子可能已经很努力了，只是没有在他的
期待里面，
对在那里面在走。那我想他如果如此的焦虑，他的孩子应该压力也蛮大的。所以我在想，如果我的孩子现在是在一个非常竞争的环境中，我觉得我能给他的就是支持，但是认识他的最原始的样子。如果我的孩子他的成绩是在80是在85，我就接受他，而不是因为他没有达到90或是95而焦虑，然后把我的压力带在他身上。
这个当我想到我跟家长不太一样的焦虑是在于我儿子，因为他是一个，我的老大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小孩，就是谁会在小学就定定我的目标念建中这样子。 对，可是因为我们在看那些趋势报告就会觉得说啊，其实未来的发展是怎样，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读书。所以我儿子就非常投入在这个领域里面，那这个状态。然后像我自己最有印象的是，我问他说哎，因为他刚衔接嘛，所以他功课其实都写不完。每天写到12点，因为很少写字。对，那我就说还是我去跟老师沟通一下，我们先减半，然后慢慢的补回来这样子。那他就跟我讲一句话说，没关系啦，这就是个过程，我撑得过去。然后我就想说好吧，但是因为他那时候就是字写不好他就会擦掉，我就说哎，你要不要就是我们挑你觉得不好的字再擦掉就好，你不要一直这样擦，这样你会写不完，你会更晚睡。
对，
他说我们有一个字好看，就好。对，所以我觉得我的那个像他现在就是进入那个竞争的学校的时候，他就会很想花很多时间去读书啊，去做这些事情。那我觉得我的拉扯就会觉得说哎，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放轻松一点这样子。
对，
可是我觉得就是回到你刚刚讲的，就是我有看一本书，但我忘记书名叫什么，他说作为一个母亲，好，但是爸爸也是啦，好，作为一个家长最大的学习其实是分离。
分离。
对，就是你要跟你的孩子分开。对，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跟他分开。
真的。
因为就是要帮助他独立，让
他
去面 对，
有能力。
对，独立有能力去面对未来的世界。所以我其实在看我儿子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也是就其实站在我角度嘛，我当然就让他去念实验学校，可是他就很坚定。我就觉得好，那我也就接受你，可是我就变成是我也是每天就要跟我自己的内心做一些拉扯。
真的
对，
真的这样过程。
自己是觉得因为我们的眼界，因为每一个人认识的同文层或你认识的朋友圈都很有局限，嗯，所以你的恐惧你的焦虑其实是很真实的，因为那就是你自己人生的可能碰到的朋友。那我觉得当然有两个东西是我很幸运，因为我们在座的这四位都很幸运，是我们认识的人，尤其因为我们常聊这种有关教育儿童发展相关的话题，我们认识的不同种类的家庭的范围是很广的，嗯，然后再加上我们又带有一些好奇心，所以我有时候就会问一下，比如说碰到大学生我就跟他聊一聊啊，我不是只是看着他读什么学校而已，我会希望跟他聊聊说，哎，那你以前读书的时候你什么感觉，或者是你以前在这个体制内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应付这些事情，就是我对这些高中生或大学生我是有一些机会可以稍微聊两句，而不是只是用他的头衔用他的学校来断定这个人现在是不是优秀或不优秀，嗯，那因为这样我们稍微对孩子的不多样性，刚刚讲有些孩子抓青蛙，有些孩子很喜欢写功课，这个多样性我们就是接受度会高一点，可是大部分的家庭他可能脑袋里面都只有一种样貌的成功的样板，嗯嗯，我觉得你要他跳脱出他现在这样的一个对成功的定义，然后要他去做另外一条路，你要他命啊，嗯，就像我们刚刚讲新闻里面那位妈妈，你现在叫他说你说放轻松让你孩子抓青蛙，就算他真的做了他搞不好每晚上睡不着，
嗯，没错，
他每晚上睡不着啊，想说这是会走到哪里去，他只一定要有一个人跟他讲，而且不止一个人，可能两三个四五个，而且他认识他，嗯，他真正信任的人，好，比如说我今天就对着我们的空中的这个朋友，我就讲一个故事。你知道有一个诺贝尔奖的那个医学奖的得主，他小时候就是抓青蛙抓到被老师，这他的，
所以他的研究跟青蛙有关。
他的一个英国，他是英国人嘛，他在英国的时候，一个高中老师最后写了一封信给他妈妈，嗯，说你的儿子哦不听话哦，嗯，啊不照规矩来哦，做实验都乱做，嗯，啊叫他做东他就做西，嗯嗯。嗯他还笑想成为科学家，嗯，这不仅是浪费他的生命也是浪费我的生命，
这
老师是认为浪费他的生命在教这个，
老师真的很气，
老师很气，嘿，嗯，就意思就叫他早点死了这条心啊，嗯，然后他就也可能因为这样就去读了一个历史系，就是因为这个没有生物的这一方面的推荐，嗯，所以他只好去读历史，但这个妈妈是相信他儿子的，哦，他读了一年这种文组然后很痛苦，然后他妈妈就说好了，我透过关系把你塞进一个理科，就是也是读生物，人家后来多年后是诺贝尔奖，当然他个性真的怪怪的啦，他真的是他为什么小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得诺贝尔奖，是因为干细胞，嗯，那为什么他会干细胞有这样的一个发展，有这个突破性的创新，是因为他不相信别人做的结果，哦，就你说这样分离不出干细胞，我不相信，我就做看看啊，嗯，就有这种个性的人才会得诺贝尔奖嘛，哦，啊，你就可以理解他以前高中为什么被老师这么讨厌嘛，
对，因为老师熊不可雕也，
对啊，老师说哎，你就这样 ABCD 你就会做出答案，他说我偏不要，他就拿青蛙，嗯，人家叫他怎么做他就给他头砍掉之类的，啊所以我要讲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你可能会觉得说在高中生物被老师写这种 comment 的人以后就没救，
啊，妈妈真的会很焦虑，妈妈头很痛，
那你说，啊，
看老师这样
写，那是英国人，嗯，我说实在你只要多问，你只要你就找那平常跟你不会来往的人，然后稍微问一下他家小孩，你以前可能对他小孩就说他考的什么学校，你去问问看，你去认识他的小孩，你亲自跟那小孩聊天，嗯，你感受一下那个小孩目前对他的生活的态度，他对生命的热情，他对未来的想法，你看现在小孩很多想法的，嗯，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嗯，那你听了以后你会发现哎，这孩子不错啊，虽然读这个学校在我们当年是一个野鸡大学，怎么哎，你会感受到那个对生命的热情，不再是被那个学校的名字所框架所定义，
你刚刚讲那个野鸡学校我就很有感觉，因为我们自己毕竟以前就是一直联考的嘛，那都排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嘛，
啊，
你排到后面就哎呦这个学校，你以前在台北就是东南西北嘛，嗯，或什么之类的，嗯，都很有名嘛那种，嗯，可是你实际上就像那一天安怡姐来讲的，她讲让孩子念台北，
啊，
以前台北也是觉得，嗯，哦，哎，人家多认真，老师多认真在带孩子啊，带出来孩子其实是很优秀的，甚至像超认真少年，他之前有一个 YT 做的就是去沙特阿拉伯还某个国家，他们技职学生在国际性的比赛，你会知道那个学习有多扎实啊，嗯，我觉得我最近在认识这些我们过去把他贴了标签学校都完全重新的眼光在不同认识，欸，
所以好，回过头来，那假设这一些对生命有热情的孩子们长大了是这个样貌，那我只想问他们的最大公因数是什么、嗯、应该问这个问题嘛，表示有一群孩子在台大他也对生命很有热情，有一群孩子在我们以前瞧不起的学校也对生命很有热情，那也有一群人在台大然后就把自己的活得很糟糕，有人去哈佛每天都在吸毒、嗯、对不对、嗯嗯、那请问这些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他们都有内心的生命热情发光发热的人，他们这些孩子当初是最大的公因数是什么？家长给他的力量来自哪里，或他自己搜寻到的力量来自？我觉得这个问题会远远比
你这样是
这个学校好吗？
对对对，
好像这个问题才是核心、嗯、那就回到刚刚两位来宾讲，那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你要认识你的小
孩
啊，孩
子，对
你先认识你的孩子，你才知道他最是生命的这个力量来自哪里，甚至你可以给他的力量来自哪里、嗯、这永远都是都是最重要的一个最大公因数、嗯、而剩下的可能就每个人的路都不同了，
对，
实验学校在家自学又去哪里去哪里、嗯、都是可以的，
嗯，这是一个过程啦。我就觉得今天的听到这一节，朋友们可能如果正在这个阶段，你可能是要帮孩子选幼儿园的，可能是要选国小的，可能是要选国中高中，或者不一样的阶段嘛、嗯、可是这真的是很核心的关键，然后他也不着急、嗯、因为说真的像我自己的经验，我们家老大显然我当时并不那么认识我的孩子，所以我没有思考他有其他的可能性，然后一刚开始把他放在不真的很不适合他的一个环境里头，可是你说有必要着急到、哦、很焦虑什么的，你其实之后还是有机会，如果你重新看到了、嗯、你重新认识，其实我一直到现在我都一直在认识我的孩子，
没错、嗯、
对啊，我们家姐姐现在要准备会考要上高中了嘛、嗯、你说他国中的阶段国小的阶段高他现在15岁的那个长得就都不一样，想法什么都不一样、嗯、其实都一直在认识他、嗯、我现在也在这阶段呢，他国中要升高中，高中怎么选择，会考成绩出来之后有哪些选项、嗯、那他想要什么什么？他适合什么？我们其实常常也有那样讨论，虽然有时候讨论多，他还觉得你很烦，因为对孩子来说也是啊。那我现在要这样，压力也很大，这样
没有完美的一条路嘛？
对。
对嗯、
可是我其实也在某种程度的焦虑阶段，可是我somehow我还是正面看待这个焦虑，然后我还是觉得他是好的，他某种程度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让孩子自己，让我们对他有更多认识，然后也不是那么焦虑到他现在这个样子，他以后就这个样子。
没错，真的。
对，所以你现在不管是在哪个阶段选校，我们都心里头都要有这个打算，因为我们有，嗯、我就这样有时候就卡在这里，好像我现在做什么决定，他一辈子就会怎么怎么了。嗯 嗯, 嗯, 嗯。其实我随着孩子年纪越大，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挣扎就比较能够找得到出口。嗯，对，就。嗯，因为是过来人啦，也不是说我们自己过去也有多豁达，其实也没有。嗯 嗯,
嗯，对，我自己会觉得说大家可以放轻松一点，因为其实大家回头看自己的生命哦，其实像我从来没有想说我人生要成为政治人物对不对，当年念书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想，那你做的决定一定是你当下你觉得你最好的决定了。嗯，对，那人生会怎么发展其实就是跟着生命的安排，跟着当下的环境再去做一些选择，再做一些调整。我觉得人生不会说是好你做一个选择你就完全失败。嗯，对，我觉得每一个选择它带来的也许都是有可能一些伤心，有一些挫折，可是那些都是你的养分，
真的
帮助你下次更了解你自己，做出一个更好的选择。
对对，不过我们刚才讲到有一些是比较原则性问题，但雅玲刚才讲到我觉得其实也很重要啦，就是最起码我们要大概知道一下现在有哪些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嘛，所以还是回到这一次，我觉得这个亲子天下这一次他整理的很好。把可能北中南啊，你就近的学校啊，大概属于这个类型的学校有哪些，那个类型的学校有哪些。如果你说你觉得我现在三月好像来不及了，那好，那假设你明年才要入学，现在可以看一看。
不会来不及啦，少子化其实很多学校都蛮招不满的。
哎，有时候很卡、欸
哦、实验教育的很强 哦。
你刚看到实验教育这几年12倍有没有、我近期强烈的感受到，因为我们家自己还是在实验学校嘛，然后也有一些周边的家长就来问我，我才知道说现在已经 waiting list 要排到多久以后了。
哇塞、那这一集叫选校时代来了，这个3月号杂志内容会收录全台2000+ 国中小学校父母最关心的选校问答等等，那当然也是啊，期待在内容当中让孩子在学习中展现最好的自己啊。那另外有一个直播，听说跟你有关啊，
跟我有关，对对对，因为还是感觉到大家对于选校这件事情还是蛮有焦虑的，尤其是新鲜人家长
是
第一次经历的，所以我们这一次有两场线上的讲座，一场在3月30号礼拜六，就是选校前家长应该要知道的关键决胜点，那另外一场是在4月20号同样礼拜六，公校以外的选择，我的孩子是适合念实验教育或者是私校吗？我会参与4月20号的那一场，
你是主持人，
我是主持人，然后同时也是家长，因为我们家也有实验教育，也有私校的，也有体制内的学区学校的，
对，
所以到时候不只是主持人的身份，也是以家长的身份跟大家聊聊我这一路走来的一些观察啦，
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如果说朋友们听到这里觉得那我很有兴趣要怎么报名呢，你就是看一下我们节目资讯栏，我们会附上连接，两场活动都是线上的，所以大家时间空间上面就会比较好安排一点了
呀。好，那我们今天不知道两位来宾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呀，
有没有推荐的书啊，或是
我推荐两个好了，一个是影，一个是动漫。
动漫、
是哟，
动漫 Blue Lock，
不知道
Blue Lock， 叫中文叫蓝色监狱。那它其实它的这个故事是讲说，我们要选出日本最强的足球员。就是日本他们就是讲说啊，我们过去几年啊，我们一直不停的改。做了很多的改造，可是我们为什么就踢不进世界杯的前八强？就是我们只能到16强就止步，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这么强？所以他们就是召集了全日本最优秀的前锋来做一些培训。那这里面我觉得他很精彩的地方是说，因为你都是这么多强者，那因为每次都要淘汰的人，那每次在对战的时候，你就要变化不同，你就要面对不同的组合，去思考你现在的战术是什么。那你就必须要把你过去学会的东西重新调整，对，等于是可能要打掉重练而且你必须面对这种瞬息万变的赛局的变化，一直不停的调整他自己。所以他就是在讲这个主角一路过程去面对这些挑战。他怎么去重新放掉他过去的想象，去面对新的挑战。
他这是漫画书
他是动漫啊，他是有漫画，那他有动漫，那他那个就是去年有在播这样子。那我是觉得这一集非常好，其实对家长来说，我们其实在带孩子，我们也是一直不停的要打掉重练，
对。
然后我觉得也可以让孩子一起看的是说，我们面对这么多的挑战，因为世界就是一直不停的在变化，我们如何愿意放弃我们曾经成功的那个模式，重新去调整，我觉得这个心态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还是想要推荐两本书啦，一个是成长性思维
啊，
对，这个部分其实是我觉得大家必须去好好的重新定义所谓的失败是什么。因为像我常常跟小孩讲的就是说，你没有失败啊，你只是在往成功的道路而已，对，那这就是一个成长性思维，我们如何去看待。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失败就是毁灭，那其实就很难有再生的力量去面对。那另外一本书就是如何爱孩子。对，这本书是我觉得蛮推荐给大人可以去看看，我们去理解小孩，然后如何的去作为一个支持者的角度，一个啦啦队员的角度去陪伴我们的孩子去走他的人生这样子。
成长性思维，正向思考，我们刚好不久前有一个套书嘛，它是有点像是漫画图文的，然后专门给中学生看的，
中学生看，对对对，
男孩版女孩版的，我们也把那集连接到时候附上，大家或许可以参考。那安安妈妈呢，有没有什么衍生推荐？
我都跟我孩子就随便看我们看很多 Netflix 啊的一些影片，但我真的觉得就是陪小朋友在看影片的过程中会激发很多讨论的话题，那个我觉得每一个都很小点但都很有趣，可以帮助我认识我的小朋友。
反倒是你现在会跟着孩子看孩子想要看什么，是这样的意思吗？
我们都随便选，
就看孩子要选什么。
孩子选的我也看，我们选的小朋友有空就一起看。
有点像是亲子共读不过你们是用看影片的方式，
对
对不对？因为孩子也比较大了，
对对，
我其实没有针对今天的题目想到什么，只是因为讲到要推荐书什么的呀，我突然想到我就是去了书展哦，对，才刚刚结束，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这书展才刚结束嘛，我真觉得明年书展大家就如果今年没去的话，大家明年真的要去、嗯、我这次去我就觉得说哦，因为我前年去书展的时候啊是选在一个周末，然后我兴冲冲的带着小孩去、啊、我主要是为了要带小孩去，所以我选周末
对，
人太多了，
没错，
所以他们也很烦躁的那个样子，然后搞得我也很烦躁，就觉得那个真的好乱哦。但那我今年就特别选在周间的上午、嗯、哇好享受哦，嗯嗯，很享受。然后我还是觉得，因为我们自己喜欢看书，也常在节目推荐书嘛。如果喜欢看书的朋友，有机会去书展走走啊，你真的会，我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因为你不晓得现在出版原来还有出版这些那些，而且现在国际书展都做的就是很国际，
没错，
所以有很多就是跳脱你局限的一些不同的文化的出版物。嗯，也在展场，对，我就只觉得我的时间有点短，但现在讲这有点晚了，因为书展已经结束了，大家放在心里，明年再去。
而且我觉得今年有一个地方很好，他有做一个区域叫中小学生读物区。
我跟你讲，我就是在那区花太多时间了。
那区真的做得很好，因为他把所有的不同的面向哦，
然后不同的出版社
对画风的
对
都集中在那一区。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我们本来先逛到那区，然后花很多时间，后来我们就觉得说啊，不行，还要逛一下其他区，因为我也是会带小孩去逛书展、嗯、那因为哥哥今年国中了、嗯、所以他就说那不然我们周末去好了，就周末真的是
人太多
非常挤，所以后来他逛外面逛逛人太多，他就说我还是回到那一区好了。所以我们又再回到那一区这样子。
而且那区他虽然说是给国中小学，我觉得大人看也有很多书很值得看、
欸、他里面有一本书我儿子就拿来就说妈妈我买这本我们一起读这样子，是天真的目击者，
我买那一本我有买那一本，
对，嗯，他就买了那一本书，就说他很想要看这样子。那我就觉得，为这一区的书真的很不错，因为他的议题真的是
太多了，
他不是非常的局限，就是说啊，我好像只能了解什么议题，他是非常的广泛。
他那本书就是在讲二战期间的孩子，那些孩子到后来做口述历史，他们可能已经八十几岁了，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了，他们去回忆在二战期间在不同的国家，
对。
对，可能有些是加害国，有些是被害国或什么的不同的状态的那个那时候的孩子的他，
对，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没错，没错。
然后有八个故事，嗯、
没错，没错。
对，哎，那就顺便今天就推了这本书了。
天真的目击者，
对对，我也有买这本书、嗯、
对，
好，我今天非常谢谢这个安安妈妈，还有谢谢雅玲委员，
谢谢
然后希望听了这一集之后呢，大家可以深呼吸，不要紧张、嗯、不要焦虑，这都是一个过程、嗯
哦、没错，
就算选校没有选到自己最喜欢的，但是也没有什么好最喜欢的呀，没有100分的学校，只有适不适合自己孩子的学校、嗯、那这个过程其实都寻寻觅觅嘛，有时候也不是第一次就中第一次就对的。好、嗯、那今天的节目我们所有相关的讯息都会附在节目资讯栏里头，大家可以参考，那我们现在都是有个集中的连结，不管是好书专卖店，不管是我们的许愿池要donate我们的，或者甚至想要找我们的不公开社团的、嗯、都同样可以集结在那个连结里头，大家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很清楚。
好的，那使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的朋友们，记得五星赞一下。许愿池开放当中，礼拜六我们的空中再会喽！
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